感谢主，可以再回来新生命播道会，跟弟兄姐妹一同啊侍奉主。我们两年前郭碧峰牧师呢就在温哥华牧会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呢就正式的退休，就回来卡加利。那回来卡加利是因为我们从前有六年的时间住在卡加利。然后我儿子呢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留在卡加利，他没有跟我们回香港，也没有跟我们再去宣教，所以呢我们回来当然是回来卡加利，因为儿子媳妇孙子都在这里，还有我们也很喜欢，虽然这里下雪的日子蛮长，但是我很喜欢卡加利的阳光，真的很多下雪天黑黑的，但是一下子那又转晴，所以很漂亮的地方，还有很有感情的地方，所以回来很高兴。那今天又谢谢李牧师，就说母亲节还是你来讲道吧，给我这样的机会。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诗篇127篇这几节的圣经，我对电脑哈，对这些我是很害怕的哈，又很紧张的，所以呢，我不怕讲到，但是我很怕碰电脑，所以试试看哈，能不能哈？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兵器里面，都是叫我们要用力把它握住，比如说刀，大刀。桃龙刀都要很用力的握住它才可以斩出去哈，然后呢毛枪也是，虽然它可以抛出去，但是也是要用力才可以刺过去敌人的身上。斧头也是你要用力的握住它才可以砍下去，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兵器，就是剑。剑不是要紧握的，如果要杀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射出去，放手把它射出去。在圣经里面，他用剑来形容妈妈的儿女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他用剑来形容儿女，这是有很特别的意义。在诗篇127篇1到2节是所罗门上行之诗，上行就是他们好像今天你来礼拜堂，我们一直走在路上，他们要上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在高岗上面，所以他们四周围的人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是往上行的，所以他们有上行之诗，就是我要去敬拜神，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诵。这首诗前面呢比较小哈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的，就是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吧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，建造的人就枉然费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他们这里两节的经文讲到是神的恩典，就算我们努力怎么努力，但是如果不是神的赐福还是枉然的，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给你你才可以享受。前面这两节，然后就后来的三节圣经里面还有一节都没按出来，真的是还有在前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如果不是神给我们不能享受到，主权还是在神的手里面。那然后第三节他就回应说，儿女 儿女是怎么样的呢？在我们家里面最简单的儿女，在我们世界上面社会上面，我们都很容易遇到儿女。在个家庭里面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然后呢他又说，那我们要管理这个产业，然后跟着他说，儿女我们所怀的胎，从他在你的腹中，你就知道这是赏赐。等一下我就会详细的来解说，当我们接到赏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是要感恩跟赞美。那再看下去详细一点的，那管理是怎么管理呢？神把产业给你了，产业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有动产有不动产啊，产业大家都会明白什么是产业。中文翻译很清楚，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这个产业是属于神的，神给你的。我举一个例你就会明白，今天我们大家基督徒信主的，我们坐在这里大部分都是信主的，信主你都知道，我们今天做信徒的，我们可以把最少十分之一奉献给神，那是不是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属于我的呢？十分之一我奉献归给神，是神的，那其他的是你的吗？那个产业我们都是管家，我们都是代管的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，其他的我要用的时候还是我们要用神的方法，我是神的好管家，以后我要交账的。那管家管理，管家你的要求是什么？在世上你都知道，我们对管家的要求是要忠心，有爱心，有制度，什么事情做事情都要有制度的，有规矩的。所以一个管家最少他需要这三方面的忠心。一个妈妈忠心很容易看到，她婴儿出生的时候，刚刚出生的时候那100天有多难熬，做过妈妈的都会告诉我们，当半夜要起来喂奶，要来换尿布，还有半夜他才醒，白天他就睡。我真的看去探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第一胎生了一个小男孩，前面的20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爸爸也哭，妈妈也哭，因为妈妈剖腹产，那个伤口发炎，那个宝宝晚上就不肯睡，都在那里闹，在那里哭。那个爸爸抱的那个娃娃就说，求求你啦，你赶快睡啦，我们两个人都快要累死了。那种需要多少的忠心去看顾这个出生的幼儿，不要说他还不到100日，那时候我们很苦很劳累，长大又怎么样，到他大学毕业又怎么样，还是要很劳累。当他大学毕业要决定要当什么工作，找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费心吗？你不挂念吗？当你儿子申请了，或你女儿申请一个工作等批准的时候，你不挂念呢？你不为他祷告吗？那个忠心的祷告，忠心的关怀，就算他大学毕业，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很劳心劳力的。爱心我不用解释了哈，我们的女性的母爱是多充满的澎湃的哈，那个爱心一点都不用解释。但是制度，哎，做妈妈也需要有制度吗？要管理。你的孩子可以每天都在学习，妈妈能不学习吗？我常常有一个在我口中的名言，我不怕你皮，因为我比你更皮。我不怕你学很多，因为我也不断的学。你不能输给你的小孩， 小孩不断的学，做父母的也要不断的学，这是方法。你要比他高招，你比他更胜一筹，他就不会皮。他皮，你要比他更皮。所以我儿子还没生小孩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结婚，他已经说了，妈妈，以后我生小孩我不给你带，因为你会把我的孩子弄死，因为你太皮了。因为他知道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做妈妈的不能停止学习。哦，你会看到在超市或者在那个玩具店里面，那些小孩耍赖皮，他要买那个东西，妈妈不买的时候，他在地上滚，他在闹，他在哭，在车上，在飞机上面，多少小孩子一直哭，一直闹，不停的把他的爸妈弄得，哎呦，好丢人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失控了，因为你不够高招。制度我们要可以学的。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，我看到一个很高招的妈妈，她很会教小孩，那是我的媳妇，我的儿媳妇。我看到我心里面写一个福字，好，我心里面很佩服她。我的二孙子小孙子呢，是一个个性蛮强的一个小男孩，3岁半，但是他说他永远常常就是挂在嘴边，你叫他做这个他说 no、啊、你叫他做什么他都说 no， 他就永远第一个回应就是 no。 那一天本来很高兴，我媳妇跟我就第一次带我，我说我对、这边的食物那个乳酪 cheese 我不在行，我想试试看，你下次去买 cheese 的时候你也带我去。所以那天呢，他就打电话告诉奶奶，他们广东话叫、做婆婆的叫奶奶、啊、他说我要去买 cheese， 你要不要去，我说要、啊、我就跟了，然后就带了两个孙子，我们两个人就开了车去，因为等一下晚餐他自家做的披萨，所以他要去买一些 cheese 回来。在路上呢，妈妈就说哦，好，今天我们做披萨。那两个小孩也很兴奋，对，我们可以自己放我们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们可以自己去弄哈，他们都很兴奋。但是后来那个小的就说，妈，我想放鱼进去那个披萨。如果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no， 披萨怎么放鱼呢？那不是口味。但是妈妈的反应呢，哦，这个比较少见耶、啊、她是用英文说这比较罕见，就是没有说 no 不可以，她说比较稀奇放鱼。但是那个小的又说我喜欢放鱼，那就已经你看得绷得很紧了，我喜欢放鱼。怎么着呢，去到停车场，那我们又没继续的讨论，就说放鱼比较奇怪了，我怎么怎么，但是他都没有说，没有听。那我们在停车场，他说我没有买 cheese 以前我先去买 ham， 等下我想放 ham。 那我跟那个小孙子说下去一下，我不下了哈。那大的跟妈妈就进去买 ham， 小的跟我呢就在车上看书聊天。然后妈妈回来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这个小孙子马上跟妈妈说，妈，我今天不吃披萨，因为你买的是 ham 不是鱼。我说这个围怎么解呢，这一招怎么解呢？我媳妇真的我很佩服，她就说，儿子啊，妈妈冰箱里面是有鱼的，但是我要需要时间去解冻，然后就把它弄熟，然后才能放在披萨上面。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吃鱼放在披萨上面，我不够时间去把那个冰箱冷冻库里面的鱼把它弄熟。儿子，我有困难，我不够时间。 他就很把他当的成年人，很尊重他要吃鱼的披萨，他没有否定他，他只是告诉他我有困难，我不够时间。我也没想到我的小孙子他的反应，妈 OK 解决了。他刚才的语气，妈我今天不吃披萨。你要比你儿子还要学更多。好，我看到我们新生命有蛮多还不到三岁的小孩，我家里面有一本书，我已经放在桌上了，现在老了就很健忘，我刚才走的时候就没拿。有一本书叫管教爱儿有妙方，我是我儿子超过三岁的时候我才看的，这本书很管用。如果你能在你的小孩三岁以前你看了，你的小孩一定不会在地上滚耍赖皮，因为你有招数可以迎接他的这一招。所以如果你要看问我借，借哦，要还的，以后有人还要看的。如果你的小孩已经五岁了还可以看，因为还有用。管教爱儿有妙方，妈妈我们要有制度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然后继续的去管理好神给我们的产业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交给我们这个产业以后要怎么用它，所以我们要用尽我们所有的方法精力我们的爱去培养它，以致神以后要用这个产业的时候，他不会说哎呦用不上哦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训练，因为他不够好，或者因为他不够条件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把他送去最好的地方去学习，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小孩，这些都因为以后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他。然后讲到管理以后呢，神我们怀着胎是神的赏赐，刚才是神赐的产业，现在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这两个字产业跟赏赐都是神给的，神赐的，神从上面给我们的，神在上面我们在底下，都是高位给低位的，我们是承受的，我们是恩典得到的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只有感恩跟赞美，只有感恩跟赞美。我们感恩，做女人的一讲起怀胎十月，口水都不会干的，哇，一直讲讲到生产的过程，不止一个月以后再讲哦。你去探访她，你去你，她都一直讲生的过程啊，很兴奋的。就算五年以后，她还是讲起来别人生的时候，她又想起自己生的那个过程，都充满神的恩典，都惊艳到神的恩典。这是恩典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只能说谢谢。我也很感恩，今天早上我也跟我儿子说，儿子给我说母亲节快乐，我就回他，我说谢谢神给你，把你给我，我有儿子才能做妈妈。我也常常有一个很怪异的，或者是我的做法，母亲节的时候我会送礼物给小孩，给我自己的小孩，因为有你我才可以当母亲。所以今天妈妈们，你回家，你跟你抱着你的小孩说谢谢你，神把你给我，赏赐给我，以致我今天可以成为妈妈，可以经验做妈妈的恩典，因为你是神所赏赐的。当你想到这样，你还会骂你的儿子没用吗？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，她骂她的儿子，你这么坏，以后你被抓去警察局，你不要想我去担保你。这样会教出好的小孩吗？这个小孩是神的赏赐，你要宝贝他，你要好好的好管家， 你要感恩，你要赞美，骂没用的，骂他会好吗？跟着我们再来看，所怀的胎是赏赐，刚才我已经提了，我们看到圣经旧约里面有很多不孕的妇女，一个一个的给你看，他们苦苦在神面前求恩典，他们觉得没有小孩是一个很不蒙福，甚至是被咒诅的，他就在神的面前求，给他神啊，你给我小孩，苦苦的哀求神啊，你给我小孩，这是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真的知道，当我们有小孩的时候，这是恩典，这是赏赐，我们要感谢，我们要赞美。然后在这个诗篇127篇里面第四节就特别讲到今天我们要说的，儿女是妈妈手中的剑。要剑，剑是怎么样的呢？一支剑你都知道，剑有弓才能用，有弓，弓你要用力的拉，这就是尽忠，你要用力的去拉弓，第一步。第二步，那个剑要放好在弓上面，放好。我孙子教我，妈妈，你要手握着弓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剑，这样放。哦，他会教我怎么用弓跟剑的方法。然后呢，箭放好了，对准了，才射出去，然后才能发出那个箭的功用。我的孙子，他就教我怎么样用箭。他说，妈妈，你要手握的弓，然后把箭放在上面。然后他说，对准哦，拉好，对准哦，然后放手，就这三部曲，就是用箭的方法。我们用箭，神就说，你的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箭。希望每一个妈妈，每一个慈母，你都成为勇士。我们都希望做勇士，好好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箭。那箭的特性就是要放手才可以射出，才可以保卫你自己，保护你，或者是进攻仇敌，才会发挥它的功用。那我们用箭的时候，那圣经就说箭等于我们的儿女。慈母啊，你怎么样对你的儿女呢？在这圣经第五节说，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，哎呦，出这么慢，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，这成为有福。这是第五节里面说的，当一个勇士他的箭袋是充满的时候，他是有福的。箭越多，他越有能力，他越能杀敌，越能保护国家。还有城门口，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他们社交的重要的地方啊，在他们的社区里面，这是社区中心。然后呢，在城门口呢，是他们在交易的地方，做买卖的地方也在城门口。还有他们有诉讼的时候，要打官司的时候，长老就在城门口，村长就在城门口为他们排难解乱了。就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诉讼，都在城门口。所以呢，他说，如果一个勇士他的箭袋是充满的，他是有福的。如果一个爸妈他家里面孩子多了，是神的祝福。当然今天有很多人选择，或者是生理 有困难，他没有孩子没办法，或者他自己选择，他觉得我没办法 好好的带着小孩说我就不生了，现在都有很多没小孩的，那他不是没有福吗？不是啦，那因为今天哈，社会又不一样，但是在最终家里面那有福的真相，一个表征，孩子多是有福的。我也看到不少移民就是因为要生孩子他来加拿大，因为想生多一点，一个不够，我也想多生一个，我其实怀孕四次，但是只有一个是顺利可以长大的。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是我可以控制的话，最少五个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还有很轻松，我喜欢小孩。那但是没办法啊，就是这样，我只有一个，我觉得更是神的恩典。虽然那时候我想啊，我去认养，我不再怀胎了，怀胎四次只能生一个，那不再用那时间去怀胎，还有我怀到六个半月才掉下来，那好伤心，好伤身体哦。但是我就说啊，我不再怀胎了，不再在那里挣扎生小孩了，我去领养。但是后来我放弃领养的这个观念，因为我怕我偏心，我是不是偏心给生的那一个，我会偏心给那个领回来的，所以我怕我做不好，所以我说算了，感恩有一个。所以我现在媳妇帮我们生了两个孙子哦，他虽然我说没压力哦，但是越多越好。我回来也是说越多越好，没问题，我会帮你的哈，我喜欢带孙子。但是我说没压力哈，所以有福，当时在旧约的时候是有儿有女是有福的，就像战士他的箭袋里面箭很多。那有福为什么有儿女呢？结婚为什么要生小孩呢？你有没有想过结婚为什么要生小孩？我为什么要生小孩？是一个爱的延续，我们两个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希望有爱的延续，小孩帮我们把我们两个相爱的那个爱可以延续下去。有小孩可以旧约的时候他的爸爸的田产，爸爸的家产，儿女是直接可以承受的，所以那个继承我们中国人一定明白了，那个姓什么的都希望那个祠堂一直一直延续下去。甚至我们中国有一些民族哈，少数民族如果那个妈妈那边没有很多小孩，或者那个家族那个姓没有很旺盛的，他们要那个小孩生下来，有一些是取妈妈的姓的啊，我都一看，哎，为什么你两个小孩，一个跟爸爸姓，一个跟妈妈姓？他就说，因为妈妈那一边那个姓已经没有人延续下去，所以那个中国人也是这样，犹太人也是这样。圣经里面讲到，儿女是我们的继承。承受产业，承受我们这个家族一直延绵下去，这是有福的。这里很清楚说，在城门口，当有事情有诉讼来的时候，被人家诬告，被人家控告，你有儿女的时候会出来跟你讲话，帮你讲话。当我公公就是牧师的爸爸，他在差不多已经离开世界已经差不多十年前吧，那十年前当我公公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，我公公有六个儿女，所以办喜事情来，哇，起手合力的办，很愉快，很方便，很容易。还有特别他有两个儿子当牧师，办丧事一定很拿手啊，所以做起来就很方便很舒服，六个兄弟姐妹很同心很愉快的把这事情办好。我儿子就看在眼里面，他讲了一半不敢讲，他说，爸爸你真的好，你有这么多兄弟，你看办起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多好，当你 他讲到当你，他的意思是当你回天家以后只有我一个儿子帮你办事情，但是他马上当你，哦，我不一样，教会很多弟兄姐妹。所以办事在这里形容当你有 儿女很多箭袋丰满的在诉讼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儿女的时候，很多人帮你讲话出来，这是一个有福。这里再一次说回到箭是要放出去的，所以做妈妈做慈母你手中有很多箭，但是当我们育养他的时候我们要放手。放手不是说我不理你了我不管你了，放手里面的有一个意思是充满鼓励的，比如说成功在尝试，这个需要放手。你要放手，就算他跌倒你以后不给他走路吗？他跌倒他摔跤，昨天有一个小女孩她手指被夹到了，被门夹到了，要去医院，那以后你不给她摸那道门吗？不可以。虽然这一次被夹到很痛要去医院，但是以后你不给她碰那个门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给她，她遇到失败的时候鼓励她放手再去尝试。郑成功的妈妈的名字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历史里面没说哈。你猜呀，这是脑筋急转弯。郑成功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失败乃成功之母啊。所以呢，郑成功的妈妈叫失败呀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所以我们要放手，不是不理，是要鼓励，鼓励让他继续的尝试。摔倒在哪里摔倒，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不断的尝试才会有成功。我也说不要怕放手。你放风筝的时候，你会经验吗？你抓起那个风筝，风来了，你不放手，风筝会飞上去吗？不会。当你放风筝的时候，你会期望风筝飞得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，对不对？你的儿女你要放手，像放风筝，你不要怕，还有一条线连的，你跟你的小孩会连的，就是那个爱，那个家庭会连的，它飞多远还是有线连的，会回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成年的妈妈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小孩飞得越高越好，飞得越远越好，中间有线连的，当然心会牵挂。那放手，放手，你能放手，除非你相信神。如果你不相信神可以掌管一切，如果你不相信神是凡事都能的神，你会放手吗？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很伤心的妈妈，看到一个很难过的妈妈，很可怜哦。这个也可能是今天我们也遇到的，她年纪已经50了，小孩刚刚大学，有一个毕业，有一个还念大学3年级，那大的刚刚是大学毕业要找永远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一个固定的专业，这刚刚是这个时候发生哦，他担心的不得了哦。他读的时候一个牌照一个牌照的考哈，他是考那个救护员呐，跟那个救护车的救护员，所以很多牌照要考，最后一个牌照就是要考车牌，他才能开那个救护车哦，就是一次 fail。哎呦，妈妈很唠叨很烦恼，就是告诉你你要这么去练习，这样开才会过啊，要学考试啊，考驾照，他已经很多牌照都考好了，考驾照第二次考， 他也是给很多的压力，你要去练了、啊、练了、啊、练了、啊、怎么第二次还是不过，哎呦，也是被他骂的狗血淋头啊，我广东话说哈，那打电话给我哭啊，我儿子考驾照考不上啊，我难过死了，我辛苦死了，哭哭哭。我说你哭你儿子就会考得过了吗？还有你给他这么多压力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爱的儿子现在正在家里面 好苦闷，因为他考不过，他正是需要你去安慰的时候，他很难过 很辛苦，自己为什么考不过。反而妈妈不是鼓励我，是在骂我。那你儿子怎么办？你还要骂他吗？等着好好的结局。他回家抱着小孩，儿子对不起，我骂错你，我不能骂你。妈，孩子又把妈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一直考一直考都很累，那再考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需要休息，也不迟也不晚，我再考，我再去学，我再考。所以放手，除非你相信神在掌管，不管怎么样，成功失败都有神美好的旨意，神会带，神在。如果你的儿子跟你都是相信神，你不要把神的位置抢夺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是神啊？你是妈你就可以，因为我是你的妈所以不准，因为我是你的妈所以你要这样。你是妈而已，不是神。我们有虎妈，有猫爸，但是没有神妈，对不对？没有神妈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我小孩的神，我只是管家，我只要感恩，我只要在神里面好好的去管理这个产业，做好管家。当神赏赐给我有儿女的时候，我要感恩，我要赞美，因为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要放出去的。在中国的武器里面都是要紧握的，只有剑，这是神今天说的，勇士手中的剑要放手，要射出去。做妈妈做慈母的，今年我们来学怎么样相信神，我们就能放手做好的管家妈妈，做管家婆。我们要好好的靠着神，我们就能放手射出去，这样我们的儿女就是一个被神重用，可以被神用的一个好的产业。好，祝福每一个妈妈，我们都是勇士，我们都能放手。